昨天在家和女朋友做了酸辣螺蛳粉，然后今天好像有点拉肚子。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前两天和女朋友去了池袋，然后随便买了一些中国物产回来，主要就是我们喜欢的调味料啊等等，然后发现了有螺蛳粉这样一个便捷包装的菜。可能在小伙伴喜欢街边料理的人都知道酸辣螺蛳粉吧，非常酸非常辣，然后吃的时候上边辣第二天下边辣，是这样的感觉。今天好像有点拉肚子。今天想聊一下，我在日本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最后辞职那段时间的种种感受吧。其实那也是我第一份工作了，在日本做了3年半，将近4年的时间，从中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很多，在日本社会，在日本公司比较有用的一些职场的对应方式啊，或者是业务能力，包括我个人的摄影和平面设计的技术也是在这家公司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磨练。对此呢，我觉得我对这份工作和这家公司还是心怀感激的，非常感谢在里边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还有一些前辈所教导我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坚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离开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首先是一个中型企业，大概员工有450人左右，然后有很多的将近30多家的分店店铺，主要业务内容呢是餐饮业的经营，餐饮店的经营，有很多系列性的连锁店，包括韩国烤肉啊、印度咖喱啊、还有法餐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小酒馆、小酒吧的经营。我在这家公司主要职位是做，就是推广推销、贩卖促进吧，是主要内容是平面设计和营销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拍摄一些美食的照片，然后做一些餐厅的内装设计和一些平面设计，包括期间性的菜单啊、海报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平面 graphic 方面的一些设计工作。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店能够卖得更好，让客人更多的客人来品尝我们，来使用我们的餐饮店，这是我做的目的，而并不是单纯的一味的去拍照片、做平面设计这样的简单的技术性的工作。其中呀还要分析很多店铺的这个销售的情况，分析所做的菜单设计的一些销售的状况，频繁的去现场和店长去交流沟通等等等等，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综合能力的一份工作吧，并不像有很多专门学设计、专门学摄影的学生毕业之后就专门去做设计，虽然能设计出很了不起、很高端的一些好的作品来，但是对于现场把握啊，对于公司内和公司外的各个方面的交流啊等等，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得到锻炼。还是觉得这份工作给我综合的业务水准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帮助和提升。好了，啰嗦了这么多，其实我刚开始提出我要辞职的时候呢，首先跟你的直接的上司要在私底下告诉他一声，如果你突然之间对总部、对人事部的人说出来你要辞职的话，你这个部门会在接下来的时候他要准备再找新的人吗？会非常难以对付，包括接下来的一个你工作交接的一个流程等等等等的，会让你身边的人很棘手。 我觉得不仅仅是在日本吧，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你要去跳槽，良性的，普遍的方式就是告诉你的小团队和你直接的上司，直属的上司说你有这样的打算，大约是什么什么时候想要离开等等，你先要让最身边跟你工作交流最密切的人让他们先知道，这样的话让大家有一个心理的准备，还有时间上的准备。所谓的那种裸辞啊，或者是因为情绪波动然后吵了一场架，老子不干了，第二天就走人了，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表面上看似好像很潇洒，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你身边的一个同事突然之间走了，突然之间辞掉了，那接下来一大堆事情你们要平均你这个团队每一个人身上去做，他所扔下来的一个烂摊子要所有人去分担去承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最好还是提前告诉你身边的人和你的直接的上司，说你有这样的打算，并且当然了，对方一定是要劝阻你说一定要留下来啊，现在你的成绩很好啊等等等等的，肯定说一些社会人所说的话吧，但是你有一个足够的理由或者是原因让大家相信。但是作为留学生嘛，你知道你也不可能骗人说哎呀我要回国了所以我不干了，但是事实上你并没有回国的打算，这样子也是非常不好的，不要撒谎。对于你辞职的理由，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说的特别直白特别露骨，你可以委婉的说这个薪水不好，这是根据现实情况的，没有人会因为这个事情而把你继续留下来，或者说有一定的薪水方面的协商，好好给你涨工资啊，但是整个涨工资的事情可能会牵扯到公司更高层的一些人，所以说你身边的人知道啊原来薪水不太好，想要找下一份工作，这是大部分人 99.999% 的同事和你的上司都能够接受的事实和原因，你所要辞职的原因。至于你在说什么啊，我跟身边的人谁谁谁合作的关系不好啊，这样可能你走了倒好，容易引起内部矛盾，或者你说这个工作太没意思太无聊了，我要去做点别的事情，这样的话是非常伤感情的，不如就直接简单的用委婉的方式就说这个薪资报酬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我想找下一个更好一点薪资报酬的工作，这样子的话没有人能够拒绝的，没有人能够不同意你去换工作的，你总不能拦着别人去挣更多的钱呢。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就直接的和你这个部门的top，就是你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和人事部去提出你要辞职的事情。我提出辞职的时候呢，是有一天我们在台场，我们那边有一家比较大型的法餐的餐厅，当天呢那段时间我也在负责这家店的经营方面的细节吧。我们有一个比较长的会议，是这个餐厅的店长和这个区域的经理，还有我们部的部长和我的还有人事部的部长以及我的直属的上司。因为这个店的项目呢，总负责呢还是归我和我的上司来做的，所以说当天我们讨论完下一个季度我们的推销呀营销的策略呀以及方方面面需要做的改进的工作汇报之后呢，然后呢我就说今天我跟我的直属上司说，今天我想要对这个我们部的部长和人事部的部长提出来这个我要辞职的事情。当然我直属上司他在半个月之前他就知道我有这个意向，并且也明白 然后呢，我直属上司非常搞笑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尴尬，然后他就说那我先回公司你们慢慢聊，然后就开溜了。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我是我的直属上司，从进公司以来一直受他的指导啊，受他的教育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亲手培养出来的一个公司的一个人才吧。这个时候呢，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人才到这个时候想要离开了，自己可能内心也是非常矛盾的吧。我对他的人并没有特别大的意见，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对于担当啊和责任方面很像典型性的那种日本上班族的那种作风。接下来我会详细的聊一些。然后呢，我就会议结束以后，我就和我们部的部长和人事部的部长聊到了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大家都觉得刚刚半年左右就把很多重要的任务、重要的店铺的担当交给我，让我接下来让我去努力去改善他们的经营状况等等等等的，让我去做一个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长。意思就是说我们非常看重非常器重你，但是到这个时候你正在各个方面你正在迅速的成长的阶段，并且有小有成就的阶段，突然提出来辞职是很难接受的。而且对于一个中小型400多人也不算小型了，对于这样一个规模的企业，尤其我是在总部嘛，各个分店就不说了，尤其我是在总部，能培养出来这样的人才，其实对于一个企业、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最大的财产吧，我觉得。突然说提出来辞职，就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然后我的理由就是我有接下来想要自己创业的事情去做，因为在昨天的一期 podcast 里边也简单的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经过，然后说自己有想做的事情，有想要追求的梦想。我对现在的工作呢，然后结尾的时候就说对现在的工作、对现在的职场呢毫无怨言，都非常的满足，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培养，这种就是社会人讲的那套话嘛。然后没有办法，你人要走那留是留不住的。然后我们就协商了一个大致的退社的时间，就是离职的时间。在日本的话基本情况是一个月左右吧，当你提出来以后，受到这个人事的高管的一些他们知道之后，他们也需要招聘新的人呢。而且招聘新的人也需要一段时间培养，所以说一般基本情况下是一个月，提出来以后一个月你需要交接你的工作任务啊等等，也需要给公司一些时间去做他们的人员的招聘也好啊，调整也好等等的，都是相互的嘛。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我离开的时候，当我工作最后一天的时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大家会举行一个送别会嘛，然后和你关系平时关系好的上司也好呀，大家会过来，对你这几年以来对公司的贡献呀，或者对你工作上的一些总结呀，或者对你将来人生方面一些指导啊等等等等的。因为你们天天工作，可能这些人是非常了解你的人，知道你的工作方式，知道你性格的一些人，所以说给你一些建议啊，以后工作上怎么样做会更好啊等等，都是非常 nice 的。因为一个人都要走了嘛，你还要平时有再多的矛盾，你可能也不会那么露骨的去吵架，肯定说的都是一些好的话，鼓励和激励的话。社会人嘛，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正式的辞职，因为在之前还有各种保险呀、税金啊等等的，你要跟你的别的部门去反映啊，去提出资料等等，去提出申请，这些繁琐的就省略掉。这才算开完送别会，才算那个正式的 离开公司。但是你在职的时间呢，在日本呢会有这样子，每年有几天的带薪假，一般第一年的情况下，好的公司的话一年是10天，然后第二年的话每年再多加一天呗。你在公司第三年的话可能每年有13天的带薪假。以往的时候我会用这10几天的带薪假去做一些日常上的休假调整，和这个每年夏天的时候我希望回国看一下爸爸妈妈嘛，所以说申请的也比较多。最后辞职的时候会算一下你有这个几天的带薪假，就折合几天的你这个劳动薪酬，会折合成这个工资还给你。就是说比如说你还剩15天，就会多发15天的劳动日的工资还给你，是这样的一个算法，非常合理，非常人性，对吧？为什么是在我在这个公司里事业上职场上是一个非常巅峰非常有前途的有前景的一个时期决定辞职了呢？其实总结下来有几个原因吧。最重要一个原因是昨天我也说过有3个原因，如果不称心的话可以离开这个地方。第一是金钱，第二是人际关系，第三是这个工作内容事情的本身。其实事情的本身还是挺有意义的，但是做了时间长以后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挑战性了。好像就是你懂得很多事情，你在这个职场上，你在这个位置上所做的一切的经验一直在盘旋，一直在轮回，其实你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如果你换一个环境的话，这些可以适用于你现在工作的一些技巧一些技能其实并不会适用于别的地方，只能用于在这儿。所以说对你本质的一个能力的提升我非常怀疑。这是工作内容包括处理公司内部一些事情的一些感触吧。也就是说工作内容工作的事情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了，不可能有非常本质非常大的突破或者个人成长。我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确实这个工资薪酬待遇还马马虎虎吧，并不算特别糟糕，也并不算很好了。他的待遇呢，其实你每年有带薪假，而且每年有14个月的工资，因为有一个年终奖金和年末奖金嘛，等等等等的，其实综合来考虑的话，并不算差，但是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嘛，就是很中等的感觉。所以说想要得到这方面的进一步的突破，如果你不去换工作，不去转职的话，其实在日本的公司你慢慢一年一年的熬出来的话，你甚至可以看到你退休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了。所以觉得很无聊，对于接下来的人生很绝望，对于收入方面来说的话。而且我的直属上司在这个公司里工作了12年左右。看看他现在的待遇和这个工作的状态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到10年以后我自己大概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感觉吧。你可以看到，可以从你公司里面的前辈或者是上司他们一些各种各样的经历，可以看到你3年以后5年以后大概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位置，大概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一眼就能看透几年之后的自己的一个环境的话，我觉得说实话挺无聊的，挺没有意思的。而且现在刚刚二十岁底30出头这样的一个年龄，为什么不自己出去做一些冒险性的事情呢？趁现在还有这个精力，趁现在的心还算年轻的时候出来打拼一下嘛。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阅历，和阅历是最大的财富嘛。一直以来我都说人生是一场壮大而又华丽的实验，你总是在这样一个舒适区里边待着，慢慢你的斗志也会被消磨，你想要去看更宽广的世界的一个欲望也慢慢的会减退。 这也是一个个人比较浪漫主义的一个解释吧。还有就是人际关系。其实我们的公司作风呢，社风，公司我们叫会社嘛，社风感觉整体感觉是非常传统的日本。就是上司没有走的话，你好像总是不好意思提前走嘛，即便今天你工作做完了，你也要找点别的事情去做一做，去整理一下等等等等。上面的人没有走的话，你自己很难很难开口说啊，今天我工作完了我要走了，即使到下班的时间也很难，而且还要对上面的人有一些日语叫空気を読む，就是读空气，要读身边的人，尤其是比你职务高的或者是你的前辈，他们的那种啊，今天想要跟上司报告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上司今天好像心情感觉不是特别好，哎，这个事情还是明天再说吧，等等等等，这样的细节，这样的很传统日本公司的一些作风做派，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的喜欢，而且有很多想事情的时候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自己的责任，就是一种逃避责任或者就是集体责任。这个如果往大了讲的话，你可以看日本社会啊，包括二战之后啊等等一些民族性的东西，你也可以聊到，但是今天我不想聊这么深。总是有很多事情的话让人们不愿意主动的去挑战，因为主动的挑战意味着它的风险，当出现风险的时候意味着你个人要承担责任。对于个人承担责任的话，日本人还是特别特别反感，特别特别抵触的。所以在职场上有很多新的提议，有一些很大胆的想法和冒险的作风，有的时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这个环境下很难，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虽然已经适应了，但是并不是特别赞同，并不是非常赞成的一种做派或者风气。这也是我离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以至于后来我和我现在的合伙人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做事风格，我身上所带来的一些先前那几年在这家公司所带来的这些思考方式啊，其实并不是特别积极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新的决定，做一个新的挑战和尝试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可能要分析它有多少的这个 risk， 有多少这个风险。虽然这对风险回避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第一件事情你要去尝试还没有做的时候，你就自己要考虑它的风险的话，其实是一种畏首畏尾的一种思考方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很积极的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思考方式。我也最近一直在反思自己有这方面的性格上的问题吧。最典型的就是当年我在那家公司，我的直属上司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这样的一种性格。可能久而久之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处事，让自己也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想法。当然了，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一个人走得更近更密切，毕竟你们工作嘛，每天位置也都在一起，每天聊的最多的也就是这个人，每天都要面对这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相互的影响的部分。所以在以后呢和人交往接触的时候，优秀的地方当然要虚心的去接受去学习，自己觉得不适合自己的地方呢，也不要一味的去为了复合或者迎合对方去接受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立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自己核心最终你还是你，你并不是别人，保持自己的一个独创性吧。用我们的话叫要有主心骨的去做事情，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谈判协商等等等等。 所以综合各种各样刚才所讲的，今天时间好长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我觉得在各个人各个方面都看还算顺利，还算不错的一份工作，为什么要离开，并且又自己折腾创业呀，又做民宿啊，又做一些别的设计或者是撰稿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甚至还带客人去旅行啊，去爬山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今年一年的阅历啊，是我最大的财富吧，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虽然今年还没有结束，总结一下吧。所以当你在一个稳定的职场上，在你一个舒适区里待习惯了的时候，不妨的问一下真正的那个自己，这是你真的想要的吗？这是你需要的吗？或者是你觉得生活可不可以再有趣一些啊？或者是哪里能不能再得到一些提升啊？要不要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等等等等的，觉得还是要做一个有趣的人吧。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想要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更稳定的生活，其实绝对的稳定是不存在的。还是多经历一些，多看一下世界，多接触一些人，多听一些别人的故事，多自己亲身的去阅历一些事情是更重要的。到现在对于这一点我是绝对没有否认态度的。好了，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能够有一些更积极更正面的发展方向吧。谢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我是连连星。如果喜欢我的内容呢，可以点击博文中的图片订阅我的 podcast 频道，同时呢也欢迎访问 www.lianlianxing.net、有很多图片和文字大家可以看一看。谢谢。